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
从起初到永远，
从旷野到高山，
从伊甸园到新天地，
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，
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，亲情不断电。
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，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，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。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，亲情儿童房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的亲情儿童房，我是娟子。我们上一次呢提到了要坦诚认错，不管呢是我们做错了事情，还是说错了话，还是发错了脾气哈，那我们都应该呢及时的向孩子道歉。那同时呢也用我们做父母的这个榜样的作用啊，来教导孩子，让他们也来学习有错就改，有错就要及时道歉。能够及时而坦诚的认错呢，其实是我们帮助孩子建立了一个谦和谦卑的态度。不管是对人对事，对于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，学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对他们的人生也非常的有益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在我们快乐教养实践的77招当中继续的学习。好，接下去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主题。
快乐教养实践77招。
教导孩子分辨对错的步骤，考量各种选择，与上帝的本质做对照，选择正确的，并且计算成本。快乐教养实践77招，第26招，学习做正确的决定。学习做正确的决定，这一招啊，我觉得正确这两个字啊，对我有很深的提醒作用啊，因为做决定我们都常做，但是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决定呢？这就不一定了啊！更何况呢，不但是我们要选择做正确的决定，还有一项艰巨而重大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，那就是我们还要教孩子们学习做正确的决定。哎呀，这就不容易了哈。首先呢，我们对自己来说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决定我们做对了，那个决定我们可能做错了，或者有的时候在某些模棱两可的决定上面，我想我们就选择按我们自己的本心或者本意去做了某个决定啊，那个决定是不是正确的呢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太清楚。那我们又如何去教导我们的孩子，让孩子去从中学习做正确的决定呢？这一招啊，确实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有帮助了，因为我实在需要学习哈。因为我常常在做决定的这个事情上面呢，会犹豫，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哈，甚至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的去帮助我的孩子。那我觉得，哎，这一招来的刚刚好，就是让我可以好好的从中学习。让我们来看一看赖瑞博士给我们提出的4个要点哈，就是说 当我们需要在做决定的时候，如何分辨对和错，我觉得不单是要教孩子们知道，对于我们做家长的来说也非常的重要，也更加的需要知道明确哈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帮助孩子，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认知，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。那这四点当中的第一点呢，就是考量各种选择。他建议我们啊，暂时的从一些事物当中，或者是环境里面，或者说是一些的时间当中抽离出来，暂时性的抽离，然后呢，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的选择全部摆在自己的面前，然后来仔细的判断和考量。比如，我们有两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，那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两个选择，到底选择哪个才是正确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步骤哈，就是与上帝的本质做个对照。那如何与上帝的本质做对照呢？赖瑞博士在这个招数当中告诉我们，决定选择哪个和不选哪个，是要看到底 A 和 B 哪个是符合上帝的本质与真理的呢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要先衡量一下上帝的标准到底是什么。当然，这就直接涉及到了信仰的本质，更考量信仰的核心价值。对于基督徒来说呢，就是做上帝喜悦我们做的事情，上帝不喜欢我们做的，我们就不做，上帝喜欢我们的，我们就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去完成。那对于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来说呢，其实这里也有一个参考的本质，就是我们的良心啊。良心若是不许可，那我们就宁愿不去做，即使赚再多的钱，做再高的职位，若是在一开始你心里面就有犹豫，或者说是害怕担心结果的时候，那我就建议你要三思而后行了。因为我们一旦做了决定并付出了行动之后，我们就有一天会承受做这个决定而引发的后果。所以这也是赖瑞博士一再提醒我们的，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，也就是今天的第三点内容，就是做正确的决定。而且当我们知道哪个决定是对的了之后呢，就应该付诸行动，立刻及时的。然后就进入到了第四点。第四点很有趣哈，就是很多生意人必须在开展一项生意之前要做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计算成本。对，第四点呢，就是计算成本，就是生意上面我们要算一算，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个生意可不可行，可不可做，有没有利润，有没有好处哈，这是要计算一下的，我们要核对一下的。那做决定其实跟做生意一样，我们要核算一下你所付出的代价和最后收回的成本。如果我们做了对的决定，做了对的选择，有可能会带来短期的痛，或者没见到什么效益，但是却有长远的收获。这个收获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内心的平安和不亏欠人的坦荡。但是如果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，做了错误的选择，虽然有可能会带来暂时的快乐和一时的自我满足，但是长久的悲伤和痛苦却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的，因为那种煎熬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的。所以作为父母，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孩子将来会做的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个这么复杂的现今的这个世界当中哈，孩子们可能每天他都需要面对一些重要的决定， 他们必须要决定是否应该听从父母的话，然后还要决定应该听些什么话，看些什么，读一些什么，或者是玩些什么。哎呀，他们所面临的抉择几乎是没完没了的。反观我们父母们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面对每一个抉择，每一个决定，我们其实都是很艰难的，都不是容易的啊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困难的做决定的这样的一个纷繁的世界当中哈，要装备孩子，我们给孩子的不应该只是一些的知识和技能，让他们学东西是没有错，但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去学，学了之后将来到底有什么用。而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学的，为什么不能学？不学会影响我们什么呢？被影响的这个部分是上帝喜悦的还是上帝不喜悦的？是我们良心过得去的还是良心过不去的呢？圣经当中有一句特别特别出名的话，是常常被引用在儿童教育方面的，那就是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句话出自箴言书，是智慧的书卷。那盼望我们的父母呢，都可以做有智慧的父母，选择给孩子最好的东西。那我们也决定要下定决心要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，而那个最好的不是钱财，也不是知识，而是让他在每一项决定当中都可以选择正确。
是从心里为主做，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，不想不听也不做。
在圣经箴言书第22:6中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，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，拥有丰盛的生命。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。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，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。
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
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，享受生命之光，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，我是西安国牧师。昨天开始我们看路加福音，我们读了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，路加写给提俄费勒大人，他跟他说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迹有好多人写书了，都是亲眼看见的传道的人传下来，而路加呢已经做过详细的考察，要他知道他所听的道是确实的，是真实的。今天我们开始看第五节到二十五节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夏加利亚，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，名叫伊丽莎伯。祭司都是亚伦的后人，他们娶妻子啊，不能随便的，假如能够娶到亚伦后裔的妻子那是更加好。所以这个夏加利亚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呢，他们跟两夫妻的出身都是很好的，但是呢他们不单单是出身好，他们人呢在神面前都是非常的虔诚，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，遵行主的一切的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摘的，虔诚的人，真诚的侍奉主的人。但是人生有一个遗憾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龄老迈了，在当时社会当中没有孩子是个很大的缺憾，甚至有人以为是上帝的咒诅，神不赐福给我，我没有孩子，这是当时一般人的想法。他们年龄已经大了，可能把这个事情都放在一旁了，但是在祷告当中还是纪念这个事情。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当祭司的规矩祭签得进主殿烧香啊，这个是很荣幸的事情，好多祭司啊一生都没有机会进殿里面烧香的，得到那个机会的话呢，对撒加利亚来说是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。烧香的时候呢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，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不用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翰。约翰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恩慈，神恩慈的礼物的意思。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你们两夫妻为孩子的事情祷告多年，神今天垂听你们的祷告呢，你要生一个孩子，他叫约翰。但是这个孩子呢，不是单单代表上帝听你的祷告，也代表神听了整个以色列民的祷告，因为呢他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，他的主面前将要为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转向儿女，叫叛逆的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这个约翰这个儿子啊，不是单单你们家里面一个孩子啊，他要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，他要被圣灵充满，他要有以利亚的心智，把国家的民带他回转，他一个成为一个福星奋兴家，他要预备主的道路，预备弥赛亚来的时间，他要成为他的先锋，预备神何用的百姓啊。神没有忘记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， 神听他们的祷告，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期待弥赛亚的心。现在神要开始他的工作了。约翰是弥赛亚的先锋，神是个祷告的神。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、国家的事情、整个社会的事情、神的国度的事情，神都会垂听，而且按着他的时间，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就他的旨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有一位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，在社会当中从来没有离开的一位上帝，在我们人生的生活里面从来都没有忘记我们的神。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用信心仰望他，相信他。撒迦利亚听到这个怎么大的一个消息，他就说了，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撒迦利亚的回应呢，是典型的看自己不看神的回应。他没有信心，他不太相信啊，他说怎么可能呢？我凭什么知道这个事情呢？他看自己，我是个老人，我的妻子也是个老人，年龄大了，不可能呢，看自己什么都不可能。他忘了一个事情，他忘了仰望上帝。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利。天使是站在神的面前的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要好消息报给你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。我们不要看自己，要看神的旨意，神的话。天使代表上帝，天使说的话就是神的话。天使把这个消息告诉撒迦利亚，撒迦利亚不能看自己啊，要仰望上帝，抓住神的话，用信心跟从他。这个才是我们对神的丰盛的神的应许，这个应该有的回应。所以天使说，只是因你不信，你比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个事成就的日子。他果然马上不能说话呢。后来百姓出来看到他不能说话，只是用手势的话呢，知道他看了异象了，神所应许的永不落空。后来妻子伊丽莎伯果然的怀孕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自己，我们看我们的环境，看现实，没有办法看出什么出路。我们人生有好多困难，我们再往自己看，再往里面看，也看不出什么结果来。这个世界看到，哎呀，我们盼望神啊，你的公义圣洁来了吧，把黑暗的赶走，神啊，你的公义重新建立起来吧。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政治环境一塌糊涂，神啊，求你自己差派你的圣者来到，你的公义的国度，主啊，求你建立吧。假如我们单单眼睛看着这个社会，看着外在的环境，我们很难看到那个方向，看到希望。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老了，但是天使跟他说，我是在神面前的加百利，奉差而来的。天使说，你要看神，你要听神的话，让我们的眼光注目在神的那里。我们看上边，我们要看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一位神，不是前面的环境。我们要仰望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听我们祷告，参与我们人生，参与这个社会，从来没有忘记，没有放弃这个世界的神。我们用信心仰望他，专心的跟随他，求上帝帮助我们。阿们。
谢谢谢安国牧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了路加福音1:5-25这一段经文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小芳今天听了这一段的经文，有三个词在我的心中非常的深刻，那就是祷告、 信心，神的信实。这一段经文其实真的是告诉了我们，当我们有各样需要的时候，你要祷告在神的面前，你相信神必会按着他的时间和他的旨意来亲自的为你成就。神常常借着各样的环境让人知道自己的有限，也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看到神的全能，因为宇宙的万有都在他的掌握当中，并且这一位神是信实的，满有慈爱的，充满怜悯的，他盼望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和他有很好的关系。然而当我们在面对着各样的环境困难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眼睛定睛在这些环境当中，而没有去仰望这一位掌管这些环境的神。在我自己的信仰生命当中，我真实的经历到，我借着祷告，神常常的让我经历他，以至于我在他里边的信心得以成长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就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一起来向神献上祷告和祈求吧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，求你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得见你自己的荣耀。你是信实的神，你的话立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我们真的需要你赐给我们信心，使我们的眼目从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困难痛苦和失败当中转向你，让我们抬头仰望你，抓住你的话，相信你所应许的，因为你是那一位信实的又真又活的神，从没有改变过，并且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坚定信靠你的心，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经历像撒加利亚一般真实的经历到你，使我们在里边的信心一天天的长大，让父的心得着满足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，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，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，相扶相持，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，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，发送代码303，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